哎，各位同学哈，我们这堂课呢是《回首来时路》。那么《回首来时路》呢，其实就是我们三位呢是学姐啊，不，学长学弟的关系。我们都是这个台大毕业了，然后我们都参加过晨曦社。那么希望透过呢，我们去回忆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参加佛学社的这一些经验啊，那么提供给各位了解，说当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些佛学社啊，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佛，后来为什么我从事的是佛教的单位，两位法师选择的是出家的这样一个方向啊，然后呢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在年轻的时候，这个学佛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，或者是说有一些趣事啊，蛮好玩的一些事情。那么我刚刚跟两位法师呢，因为都是老同学哈，然后以及是认识很久，那像我跟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坐在左手边的这一位，大家的左手边这一位呢，是信通法师，上信下通。信通法师哈，那么他是民国71年台大土木系毕业的啊。那右手边这一位是净台法师，干净的净啊，净土中的净，然后台湾的台，他是民国77年森林系毕业的。那么我个人是71年啊，这个造船系毕业的啊。那么有一年我跟这个信通法师是同居，室友，同一间寝室，住在同一间寝室，所以呢我跟他非常的熟啊。那么这个金台法师呢算是小我几届，本来这个课程呢在各位课表上还有位廖成林老师，他呢又多我几届，他是60几年就毕业的哈，但是呢因为他临时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办法来了哈，他夫人因为动手术开刀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哈，所以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。那么我们希望透过我们三个人的回忆跟对谈，看看能不能引发你们对这个年轻人学佛哈，看能不能引发你们的兴趣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最后会留下一些时间，如果各位有兴趣要问我们问题啊，或者是问这个法师啊什么问题，都可以直接提出来，或者是写纸条也 OK。那么一样的，我们照过去哈的这个惯例，我们就请两位法师呢先大概自我介绍一下。不过我刚刚跟两位法师说过哈，不要像上次郎祖云小姐哈，我们请她说10分钟给你自我介绍，结果她一讲了半小时。所以呢我们现在欢迎这个信通法师。
这个净台法师哈，这个桂良啊，那还有这个我们辛苦的哦，这个工作人员啊，还有呢，今天来这个地方参加的啊，这个年轻的啊，这个朋友呢哈，这个大家好啊，阿弥陀佛。其实哈，这个桂良说这个去参加了这个佛学社团哈，我当初并不是啊，这个因为去这个想学佛而参加佛学社团的哈，我当初是因为追女朋友啊，然后呢，女朋友呢喜欢佛学，啊，每一次她讲什么我都不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就因为这个缘故啦，所以呢，这个才呢参加这个佛学社团啊，那么很幸运的啊，这个佛学社团里面的学长哈，一路引导啊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这个出了家哈，这个真的也是我想象不到的哈。那么这个我是刚才桂良有讲了哈，我71年毕业啊，然后呢这个毕业之后呢啊就去当兵啊，我在马祖啊 这个一年半都在马祖啊。那么当兵回来以后呢，本来就想要出家了啊。这个那时候站在了这个台北忠孝东路的路桥上啊，这个想了半天了 结果呢还是呢，后来还是觉得姻缘不是很成熟啊，所以后来呢我就这个发个愿啊，我以后3年以后我再出家啊，所以我是76年的1月1号啊，这个正式出家的啊。那么这个出家之后呢啊，刚好呢碰到啊，这个我是在现在常住在桃园大溪的妙华寺啊。那我出家之后呢啊，在寺里面呢啊做了10年工啊，75年到这76年到85年哈。刚好是你们在建设啊，所以那段时间呢、啊、几乎都是在做工啊。那么这个85年以后了哈、啊、才稍微了哈、啊、这个有时间了哈、啊、看点经书哈、啊、那这个一路走来了哈、啊、说实在的啊，这个其实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碰到很多的善知识啊。那么包括今应该是说去年了、啊、2009年啊往生的圣严啊长老啊，然后还有唱功师父啊，这个因为他们的啊这个引导呢哈、啊，然后呢还有我的啊这个师父啊，那么这些善知识的引导啊，然后呢这个才有办法哈、啊，这个啊走上出家这条路啊。啊，其实真正改变我的哈、啊、是一个在家居士啊。那么这个在家居士是简佑新啊，简佑新可能年轻的朋友可能有人听过，有人没有听过哈、啊。他是当过交通部长，那也当过外交部长啊。那么他是桃园大溪人啊，他的他是在桃园大溪长大的，后来搬到台北啊。那么这个他的叔叔啊，简建德居士啊。我是因为碰到这个居士啊，然后呢改变我的一生啊。在还没有碰到这个居士之前呢、我的理想就是呢回到大学去当教授，要不然就是呢去当公务人员或者是从政啊。那后来呢就碰到这个简居士之后了啊，因为一句话啊，因为一句话就改变我的一生啊。然后呢这个这些事情了哈，我们就留待了这个下面再讲。因为呢，这个慧良说不要占用太多的时间啊，那我就简单的哈，这个介绍一下啊。好、okay ，
好，那我们接着请净台法师稍微简单介绍我自我介绍。
心通法师啊，以及慧良学长啊，还有工作人员以及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啊。好，那个我也是，就是那时候大学时代哈，大学时代就我自己本身先吃素了，好，然后本来就对这个生命的道理哈，总是很想去探究一下，不然人生不知道要活着。因为你一辈子哈学的东西哈，然后追来的东西死也带不走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，那就想要参加佛学社团看看。我之前走过基督教，也走过道教，好，然后后来进入到佛教以后，我才真的觉得佛教最圆满，好，然后进入成吉社之后，慢慢的就。越来越能够去了解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些道理。好，那就在学生时代，我自己就决定要出家了，就很想就打算要出家了。所以离开学校之后，当完兵回来，我们就很快我就走出家路了。好，那时候也正好遇到学校我们有一个教授哈，叫恒清法师。那他要我念他的那个研究所啊，叫法光研究所啊，佛学研究所。那我就在那里也念了1年半啊，但是因为个人对于这个学术研究哈，佛法用学术研究来研究，好像这条路比较不是我想要走的，后来比较想要走就是比较走修行的路， 所以后来我也就休学啊，就离开了。那就后来就到处参访啊，那参访藏传啊，也参访南传，啊，又到南传那里去受戒啊，然后到现在啊，所以算是也是四处走了啊，四处看啊，也看了感触也很多。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现在的佛教哈，应该要怎么走啊，心里也是蛮多的那种就是总是希望说啊，佛教很需要年轻人啊，希望年轻人能够用心哈啊，能够把一些社会的价值观哈，要能够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啊，我们这个人生要做什么比较好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好，我就介绍三分钟就好了。阿弥陀佛。
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前面，也就是说先不管他们是不是在出家法师的身份，我先问一下庆通法师，您刚刚说您为了要追女朋友所以才要参加晨曦社，这个我们比较有兴趣。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变成是真正的很用功的去学习佛教，那后来那个女朋友呢？这是我们比较有兴趣的。
我先声明啊，各位在这边听完以后哈，就回去这个到外面不要再这个宣传哈，不然有些信徒啊碰到我的话哈，这个我真的不好意思哈，跟他们交代哈。因为今天看到这个大家哈都很年轻啦，所以我就这个也想起到以前哈，所以呢不然的话，我一般我不会在信徒面前了讲这些糗事哈。其实我那时候是跟外校的一个这个也是国小国中的同学哈，这个女同学交往啊。那么她这个女同学很奇怪，她就喜欢啊，偏偏像喜欢的东西都我不喜欢的啊，一个是国剧啊，国剧啊，
京剧的
京剧，对对对对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啊，这个佛学啊。这个偏偏都是我不喜欢的啊！我记得以前我们家这个每次我看到哦演京剧的时候，我电视就一关啊，绝对不看的哈。但是因为为了追女朋友啊，所以啊陪她哈去那个时候中华南路一个国军文艺中心啊，然后呢陪她去看了这个很多的戏啊，然后甚至后来还去台大中文系修了那个戏剧的这个课程啊。这个然后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呢才进入了这个佛学社团啊。那么进入佛学社团之后呢啊，那么这个因为学长的引导啊，然后呢后来那个刚才贵良问到说那个女朋友哈，那个因为后来呢这个他认为我们个性好像不太适合啦啊，虽然我很用心啦后来呢也分手了啊。那分手了以后，在佛学社团又认识另外一个女朋友啊，然后，其实年轻人呢、啊，交几个朋友是其实是很正常啊。桂良也是这样子，不能跟他老婆讲、
哦。没有，我同学在，不能乱讲话。
对不起。
我只认识一个，
然后这个女朋友呢，啊，就一直到我啊要出家之前哈、啊，那么都是呢，哈、啊，这个啊都是，然后呢，我那时候要出家的时候啊，啊，这个我就跟她讲哈、啊，我说呢，这个我来出家了哈、啊，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成就的话，我第一个度你啊，那因为她也有学佛了哈、啊，啊，所以她也知道说，哈、啊，有人要出家应该是要成全人家啊。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因为女朋友的关系啊，然后就顺顺利利的出家啊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。
好，我们先放过信通法师，免得他以后在他的信徒面前总是被人家念提到这件事哈。那我们回到这个净台法师哈，就我所知道，他叫我不要特别强调这一点。可是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了解的，就是说，他当时候呢曾经接任晨曦社的社长，副社长。可是为了晨曦社的能够继续生存下去，他竟然延毕一年。所以呢，请我们净台法师还是稍微跟我们讲一下，当时候他是有什么理想，用什么的心态， 去做出这样不可思议，对我而言不可思议的举动。
哎，好，阿弥陀佛。我那时候是总是因为那个佛学社团哈，佛学社团跟一般的社团不太一样。因为我把佛法看起来不太像宗教，它算是一种能够利益众生的一件事情。而且这个佛学社团在我们那时候看，因为每一年看起来都好像要倒了，每一年看起来都好像这样。所以后来就想说啊，我们应该多发心一点哈。而且学生因为本来个性上就觉得是说人生总是多做一点事情啊，那我们总不要一直留个空白嘛，啊，总是能够看看能够对于这个佛学社团能够贡献什么啊，所以那时候是这样子很单纯的这份心啊。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现在的出家哈，我是很希望年轻的人能够走出家路，有心想出家的，好，不要认为说现在出家环境不好，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想要出家的时候，许多的学长哈，还有包括同学们都劝我说啊，现在出家好吗？不都在家出家都一样啊，好。那么你呢？现在出家呢？不一定好啊。然后那个环境可能也很乱啊。那很多出家人也不见得是好出家人啊。那万一你走错了哈，那个很那个寺庙也不见得就是那么清净啊。好，大家都这样子的劝我不要出家。那我那时候真的是很热忱，包括到现在还是一样。好，还是可能还更热心。那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，就是因为现在环境不好，我们才更要有这份决心哈，要能够好好的走这条路，把这个环境做一个改变。好，然后至少如果别人做不好，我们也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一点小小影响力哈，也能够改善一下好大家这个学佛的这个环境。好，让这个学佛的环境哈，正知真见的人多一点哈，那这个好的这个丛林制度哈，就是我们古代祖师留下来很多好的丛林制度哈，能够多存在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只是这样一点小小的想小小的用心啊，所以很平常的用心。好，阿弥陀佛。
对法师而言是很平常哈。对我而言，那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份发心啊。我们刚刚净台师父啊，净台法师他有提到，当时候他感受到晨曦社那种佛学社团好像快倒不倒的哈。我们两位呢一听到说奇怪，在我们那时候还不是这样。那时候我们的社员大概都
常来的，应该两三百个。长达也有四五十五六十，
对，
办活动都有上百。
我们那时候晨曦社20周年庆的时候，我那次是学校里面蛮盛大的一件事情，哦，所以蛮盛大的。不过呢，那时候我也是担任副社长，我会不会是因为经过我的手关系，到了经过四五年以后、五六年以后，就变成他感觉好像快倒不倒的这样哈，这是可能我也要负一点责任。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哈，我们问问两位法师，当时候你们在晨曦社这个学佛的时候，大概有哪一些老师或者是哪一些学长，他们讲的哪方面的这方面的佛学，会让你特别觉得哎，这是一门值得学的东西啊，那么因此你才很乐意的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上头。
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去学佛的啊，所以说实在这个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。我只知道说第一堂上的课是那个八大人觉经，然后其他真的不太有印象。 但是呢，是这个我真正是大三升大四那一年暑假啊，那么有一位这个医学院的一个学长啊，有一天跟我讲啊，说我带你去看一个人啊，见一个人啊，我说这个去哪里啊？他说就在你们大溪啊啊，然后呢我就去了啊，然后呢去了以后见到这个简老师啊哈。啊那么看起来就一见就是很有缘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先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啊。那么我那时候在看这个《地藏经》，每一个字都看得懂啊，每一个字都看得懂。但是呢，啊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啊，啊，真的是不相信。然后呢，结果呢，我就碰到这个简老师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这些事情。那他跟我讲说哈，你们可能把他误会了啦，以为那是哲学啊，以为那是哲学啊，那个其实哈，那个不是释迦牟尼佛他头脑想出来的啊，不是他头脑想出来的啊，是他修行之后看到实际啊第一的状况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呢把第一用我们能了解的语言把它介绍出来，所以呢他跟我讲。如果你要把它当作哲学的话，那么你必须要加两个字啊，我就因为这四个字改变我的一生，叫做境界哲学啊，境界哲学啊。然后很奇怪啦，然后这个离开之后回去再看地藏经的时候，哎，竟然看懂了，然后呢也相信了，这个你没，如果你们没有经过，你们不会去相信的啊，然后呢就相信了，然后呢不但相信，发现他说哎呦，这个地藏经我一辈子读书都没有碰过那么好的宝贝，这个地藏经真的是很宝贝啊，然后呢这个跟我以前读的书比较起来真的是不一样啊，那时候呢就心里面起一个念头啊，将来我一定要出家啊，去呢去研究这方面的这个书籍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说实在的，没有经历过，你们可能真的不太相信，哦，包括我国小啦，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，真的不会读书，啊，然后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闹过水灾啊，那么家里就变得很穷，还当过难民啊，那么所以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真的不会读书，不会读书当然只会玩嘛，那有一天呢，就跟小朋友啊。哦，跟同学玩捉迷藏，哦，然后玩捉迷藏呢，然后呢就不小心跑啊，跑给鬼追，然后就撞到那个墙壁的墙角，一撞，哦，这个地方呢还有留一个疤，哦，缝了七八针，哦，缝了七八针之后呢，哦，那时候已经是国小四年级，缝了七八针之后呢，哦，然后呢下次考试就变全班第一名。这是真的是实际的，哎，所以我的人生好像有些很奇怪的一些转折啊，那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叫你去读书，你就会去读书啊，然后一直都维持呢。
反正你这样说，是不是国内我们都去撞墙？
其实啊，一样是撞墙了，但是真的有的时候结果不太一样。我国小这个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一个班长啊，姓吴，他们家很有钱啊，那么因为有钱啊，然后才能养鸽子，然后有一天呢，啊，他就爬到养鸽子那个地方啊，然后呢这个不小心摔下来了，脑震荡，然后从此以后就不会读书了，哎，这是一个例子。因为还有一个是我国中一年级的同学啊，那么我们那时候都要上单杠课啊，然后有一次他掉了不好，就跌下来了，脑震荡。所以呢，我们升上二年级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只好从一年级就开始读起。那很不得了，那时候他读一年级的时候，全校啊，大大小小的考试他全部包了第一名。可是很奇怪哦，到国二他又不就成绩就平平的，哎，所以贵良讲的实际上哈，每一个人撞的真的不太一样，但是有一点，我后来出家了，我知道那一撞是不好的啊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印象中哈， 这个也许我们讲点宗教体验了、我印象中我还可以回忆说，我小时候还没撞之前，我好像常常跑到天上去，然后变成很大尊很大尊的东西，然后呢往下看的时候呢，那个星球呢都在你的脚下，哦，那这么一撞以后啦，就从来就不会再有这种境界了，这是后来我出家以后我自己反省的。然后为什么？因为出家，因为撞了以后啊，我就知道什么叫第一名，什么叫第二名。那以前真的不知道啊，所以我那时候考上台大的时候，我们的邻居啊，他打死他都不相信。那以前那个小孩子操头暖衣，然后呢冷钢皮最要恐龙劳，那个怎么可能会考得上台大？啊，但是人生的记忆真就是那么奇怪啊。所以其实如果套一句话哈，也许啦。那时候可能有点智慧，然后这么一撞以后就变聪明了啊，所以呢这个然后呢这个经过那么多年以后才慢慢的啊这个修行，看能不能把以前的智慧把它找回来。
好，感谢信通法师的撞墙哲学。我们回到金台法师，
我要先说明你不要去撞，后果不负责。
我再把问题重复一下，免得我们听得太有趣了，忘记我刚刚问的是什么问题哈。就是请法师说明一下，大概当时候在晨曦社学佛这段时间，是什么样影响你最深，愿意把你的一生就投入在佛法？
好，阿弥陀佛。那时候我有上那个恒清法师哈，恒清法师他的这个佛教，那个通识嘛，我们那时候通识教育啊，他就是有一个佛教的通识教育，然后我每次都会上他的课，那其实我受他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学长哈，叫景怀学长，
杨景怀，
杨景怀学长，我到现在还一直很感恩他。那他那时候带念佛组，因为我们那个晨曦社好几种组哈，那么他是净土宗的念佛组，那么他就带领我怎么样子，就是打佛衣啊，打地宗啊，唱，包括做维奴啊，像都是他教起来的。那我那时候可能业障深重，每次要去共修啊，我都心里都好像要不要去共修，因为这个共修好待在那里好会觉得好像很要把待一天在那里念佛，因为那个年轻人年轻气盛，要在待在那一天念佛还念不下去。然后他就是很方便善巧要我做维奴，他就这样让我不得不去。做维奴就是那个打大磬的那个啊，就是要唱诵要起腔的那个，那个叫维罗，那我就不得不去了。那就这样，说每次都是让我不得不去，结果后来，因为每次念佛都越练越好，心里每次哈、那个共学完，身心都很清爽。好，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，真的这个我去运动啊，什么都没有觉得有这么身心这么清爽的感觉，这念佛还是不同的。好，那尤其是那个念佛哈，念到要追顶念哈，很快很快念，突然刹板，啊，突然刹板，然后静坐在那里，哇，那全身好舒服，所以我就在那种修行的那种感受里面哈，越来越觉得说，其实我们老是在这个学问里面，老是在人生的计划里面，那可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，像你看那个阿罗汉。你看正阿，我那时候在想，你看正一个阿罗汉果位哦，阿罗汉的人哈、他可以一脚踏在须弥山上，一脚踏在地球上，他可以把这个地球拿来手上当水果看，阿罗汉可以这样。你看他的那种，他早就打破身心那种时空观念的那种大自在哈。那我们都还在每天烦恼，连明天都没办法做决定，你能做什么？大家是不是连明天下一秒钟你没有办法去100%掌握你自己，所以大家是很，我们是很不自在的。所以那时候在学校的，那时候在佛学社团，学长就慢慢一直跟我讨论这个，然后我自己也深入在经教里面 那又受唱功的影响很大。好，我师公啊，唱功
禅云法师，禅云法师
受他的影响非常大。好，第一次看到唱功，我就心里就已经确定，就是我想就是要走这条路了。然后再来去打佛七哈，去在学校他鼓励我们去打佛七，啊那时候有种挑战性，那我们觉得说嗯，要既然要去打佛七，就找那种最难的那种，所以那种叫精进佛七，所以有精进两个字就要去了，那时候就是那种心啊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竹云法师的那个精进佛七，啊竹云法师那时候已经圆寂了，那是法藏，对，在清凉寺。哎，清凉寺打的，那时候是法藏法师带，然后我们在那一场佛七也是很欢喜。那么法师他开示也非常好，好，他第一次他就第一天晚上他开示，我跟大家分享，他说有一样礼物要给大家看，啊，我就大家都看他手上拿一个袋子，不知道是什么，结果他。等大家静了几秒钟之后，他就缓缓地把那袋子东西拿出来，看放在桌上，大家看了什么？骷髅头，全一个骷髅模型啊，这是全身的那个骨头的模型。他就是要我们知道，我们每天都在为这个身体忙，可是你一辈子忙完了，这一辈子就没有了。好，那你为了这个色身哈，你每天忙来忙去，忙来忙去，这色身是会老的呢。啊，老的永远会，一定会老的事情，你每天花那么多时间给他化妆啊，头发怎么样，要这样，那么这个又是渐渐鸡皮鹤发。善导大师讲的，我们每天都渐渐的越来越老，啊，皮肤会越来越像鸡的皮啊，头发越来越白。那我们都是这样子无常啊，在无常当中，可是我们执着眼前这个，把它当成真的。那你为了这个真，把它当成虚幻的，把它当成真的东西，我们拼了命跟他恩恩怨怨，好，那有何值得呢？死的时候又是那些恩恩怨怨的造来的恶业，他这是带得走的，会带领我们到地狱去的，到三恶道去的。所以我们这一辈子追来的所有东西都带不走。那我们就为了这个色身，为了这个事业，为了这种名啊利啊，为了这个面子啊，就一直在忙。那我们为了这个就绑住了，都不自在。那想到那阿罗汉的境界，哦，心里就觉得很欢喜。哇，这个我们干嘛要眼前的东西一直在那里忙到喘不过气来哈？啊，忙到都是为别人在忙，或者还是在为自己在忙，也不知道。好，然后到死的时候，往生的时候还在执着，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就在想这个。好，那学长们给我的影响哈，真的很，因为他就是啊，景外学长哈，跟恒心法师，他一直跟我们讨论在这个佛法上面，那我们才决定哈，一定今生没有什么别的，所以往生那不是那个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填履历表。我就不填了，履历表我就不填了，我就决定我就是不想再走，因为你看看你在世间上忙啊，你像在家人忙，出家也是忙，在家辛苦，出家也辛苦，那为什么不出家辛苦呢？大家懂意思吗？哦，那为什么不出家好好的修哈，好好的不管我们今生可能我们业障深重修不到，今生不知道能够怎么样，可是。你至少你用心一点哈，我们用心一点，那个总是往这个成佛这条路上，我们要懂，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这内心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那个执着啊，那个执着把我们害死了。好，我们不管是贪什么、嗔什么，啊，贪嗔痴，痴就是不明不白。好，我们对未来、对于现在的很多事情都还是处在有限的明白，还大部分是不明不白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。突破我们自己这个生，我们这个生命有跟佛一样的佛性，我们为什么不去给他好好的去争，给他整个展现出来？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让他被业障这样压住，对，给他绑住呢？为什么要？所以真正的事业，那时候大家不在讲事业，好，要事业。我像看刚刚那个新东法师讲那个地藏菩萨。 地藏菩萨的事业才真的事业，他还是生生世世帮助众生的事业。你帮助众生跟他结到的那个善缘，让他解脱，那个才是真的，那个才真的比较有意义。好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佛学社团，我每天都坐在那个社办，我每天都几乎都是报道，每天我是负责那个社办，在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，就是负责接待里里外外来来去去的人。那时候来来去去很复杂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宗派的，什么有些人会跟你问难，就是跟你就是跟你一直好像故意要来要提管的。然后阿哥我还是坐在那里慢慢的耐心跟他们讨论。好，那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越来越觉得去了解生命在干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而不是去一直陷在那个把我们绑住的东西。这就是我刚刚就是我们在成吉思的那段成长的那个历程。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这个我现在想要先请教净台法师哈，虽然学佛是如此的好，学佛修行很好，可是我们在家也可以修行啊。那么你当初决定要用出家的这种身份，不晓得您的家人、你的这一些周遭的长辈，您是怎么样去说服他们，还是你不管了，反正我就出家去了？那同样问题也是待会请心通法师回答。
好，那个我跟我父母亲沟通了快一年，对，沟通快一年，直到我父亲点头，那我妈妈是没点头。可是父亲点头了，我妈妈就没办法了。那所以剃度典礼的时候，爸爸很高兴，他好像很高兴的样子。因为后来我爸爸学佛了，那时候是没学佛，可是他真的是蛮有慧根的，他就很同意我出家。而我妈妈就是哭啊，是哭，因为你剃度典礼的时候要去辞亲，辞别亲人啊，辞亲要在那里先跟他拜三拜之后，你才穿出家衣服。啊，辞别亲人，啊，我那一拜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在笑，啊，我妈妈就在哭了。
打断一下，你用什么理由说服你父亲的？
那时候，我是跟我父亲讲了哈，我是说，爸，你我不管怎么，因为我们爸爸没学佛，你跟他讲道理，他可能也没办法。可是我说，爸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出家。他看我这么坚决，他就同意了。就这么简单，因为我爸爸对于这个是比较不会去太去思考太多，他会尊重我们小孩的决定，他是属于这样子的人。啊，我又是大儿子。好，其实我们自己要坚持，有些东西你觉得正确的路哈，真的要有点坚持。啊，当然要跟父母亲要有一点，要尊重到他们。啊，
那你母亲呢？你后来
母亲现在也学佛了。后来我父亲慢慢教导我母亲学佛。他因为我每次在进修的时候，父母亲都会来看。那这个母亲后来她皈依了，她现在就跟着我了，好，也来在寺庙跟我一起住。好，所以还算蛮圆满的。她现在也觉得小孩出家不错。那个谈到这个问题，我顺带一提的，那个为什么不走？有人刚刚说提到在家出家哈，我还是劝说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认真修，走出家路，想要认真修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走出家路，为什么？因为佛的戒哈，这个戒是只有佛事才有，才会有佛的戒。你一般的善法，你说有些人讲说啊，我就持五戒的内容就好了，好，我就好好跟佛陀讲的，我就这样持五戒的内容，我就不一定要走出家路啊。可是出家的那个比丘戒哈、沙弥戒，那个是只有佛在世的时候才会定出这个戒，他这个戒的内涵是非常深远的，不是一般的人智慧能想的，而且只有佛世才会有，我们只有遇到佛法才可能会有这个戒。所以它是非常珍贵稀有的，你百千万劫难得一遇。 好，然后我们认真的去持诵这个持这个戒哈，好，在然后在这个制度下，那个佛地下的这些出家的制度是让我们解脱用的，所以好用心一点哈，因为你很难得遇到这样，所以我们要起那个稀有难得庆幸之心，然后用去受这个戒。那如果你在家的话，在家再怎么修，你还是没有去种这个因，啊，没有种这个受比丘戒的这个因，所以这个因是非常重要的，因可以让我们未来生中你种对是迅速成佛了。好，啊，这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感想。那提到这个，那时候提到那个，哦，想提一下莲池大师。莲池大师他结两次婚，啊，第一次结婚他的太太。还有后来他儿子往生了哈，那他结第二次婚娶第二个太太，后来因为他的前任太太往生，他的儿那跟前任太太生的这个儿子也夭折了，他感触很深刻，他觉得这个一切真的非常无常，好，然后他就写给他太太七笔勾，写给太太一封信，就是很有名的七笔勾。七件事情一笔勾销，那这个一笔勾销的意思不是说，它是一种长远的慈悲心哈，一种非常深的一种慈悲心，它是这样子的心情来看世间七件事情，包括我希望有贵子男孙呐，好，我希望有好的儿子啊小孩，我希望有事业财产，我希望能够报父母恩，我希望如何？那他这里面就提到最大报父母恩的就是出家。好，那么最那个你再有怎么样的好的儿子，难道你就有好的孙子吗？你有再大好的孙子，难道你就有好的曾孙吗？所以你往远观看远一点，都是无常的。到现在不可能说哪一个人世世代代都有好的子孙。好，然后你有再大的家产，你也是带不走。好，你每一个，然后为了那个家产，你还可能拼了一辈子，你还可能。让自己的贪嗔痴哈越来越严重，最后还堕落了，还可能这个样，所以他就决定还要走这个出家的路，啊，这是莲池大师。那时候我们就受莲池大师影响就很大。好，这是一种心，然后在家修，我总觉得说，因为我们既然想要做事情就完全专心哈，那我就。整个就那时候出家的环境不是很好，到现在也是一样。那可是我们呢，就总是希望说能够尽一份心力哈，好好的那个走出家这条路，这样。好，阿弥陀佛。
谢谢法师。
我自从见过简老师之后了，当然这个菩提的这个出家的种子就。萌芽了哈，然后呢，一直到真正决定我出家是在75年快年底的时候啊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就跟我的师父啊，那时候还没出家，那么出去呢，这个他们包了一两部游览车，然后呢，到全省的寺庙啦去走一走啊。然后呢，我就瞒着我的家人啊，跟着我师父出去了啊。因为我们斜对面的一个老菩萨找我一起去的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，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得到消息的，啊，回来就把我骂一顿，啊，然后臭骂一顿，我本来去玩一玩很高兴，回来的时候被妈妈这样一骂以后，真的很难过，心情呢荡到谷底，我觉得说人生怎么那么苦，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很高兴做的事情，为什么别人要反对啊？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哦，人生啊，哈。大概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几十年啊，那么我应该啊哈，应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。那么如果呢啊，这个去做一些自己啊，勉强自己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啊，那么我觉得说真的是很可惜哈。那么我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当然就去出家研究这个佛法这些东西啊。所以后来我就啊，这个决定了我要出家。可是要出家以后怎么开口呢？啊，那想半天呢，怎么开口呢？后来终于给我想通了，哎，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教过我啊，偷跑的啊，所以后来 我就76年1月1号啊，我就跟我妈讲，我到台北啊，这个找几个同学哈，我要3-4天以后才回来。其实我是跑到妙老寺去出家了啊。